第24集。女人的头跟着车的摇动，有节奏的在窗外前前后后的动。她雪白的屁股在这有节奏的剧烈摇动中，在灯下抖动着，像白色的波浪一样。而每次她的头抵近车窗时，她喷出的热气因为太近，就会在车窗上留下一个厚重的白色气斑。女人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像一匹决赛场上全力冲刺的母马，兴奋、自豪、惬意地配合着御马者的动作。驾马的人在后面用力地抽打她的屁股，她就会兴奋地叫，并更奋力前进。她似乎也发现了这些玻璃上的白斑，他调皮起来，脸上出现撒娇一般的表情。每次男人日他的时候，他的尖叫就会喷在玻璃上不同的地方，那白斑就像他的尖叫计数器，一个、两个、三个。车壳子的咯吱咯吱声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慢慢的，白色的斑很快就多得数不清了，眼前的玻璃就像一块碾平了的乌龟壳子。小男人似乎正在加速，女人抓着前置镜的手因为用力而发白。她不能再玩这种技术游戏了，她控制不住地发出古怪的笑，发出呵呵的声音。风带着雨气吹去了玻璃上的雾斑，他的身体在小男人越来越用力的操干中越扬越高，像一座准备发射的大炮。他的两个顶端勃起的乳房在暗红色的车盖上画着圈，那丰满的奶子起落的速度在变快，车壳子的摇动变得急了，小男人在加速。女人的另一只手本来在车窗玻璃上，在这种疯狂的加速中，他的手滑落，顺着雨水滑下，在玻璃上发出吱的声音。他失去平衡的瞬间，猛地把手举起来，拍在车盖子上，发出砰的一声，像当官的在拍惊堂木。车壳子在这种拍打中发抖，他啊啊地叫着，背后正在奋力加速的小男人听到这个声音，似乎不服气一样日得更狂，他的奶子甩得更高，那对奶子在冒着热气。女人的手滑落举起，砰的一声，伴着一声娇喝，布满红晕的俏脸上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表情，就像两个大汉拼酒时所呈现出来的表情一样。在他背后的小男人用力快速地抽打这匹大白马，似乎在惩罚他的桀骜不驯。砰的一声，女人的乳房越来越红，像充了血的白色气球一样骤然，男人急刹车一样停住了。他枯瘦的老树枝一样的身体紧紧地压在女人丰满白皙的屁股上，女人的奶子落下来挡住了车窗，一切都安静了，只剩下耳边传来的小男人憋劲的吭哧吭哧声，像便秘的人在用力地拉大便。女人被他顶在车窗上，雪白高大的身子畸形地站着，有种奇古怪的抖动，像冬天撒尿后忍不住的冷战。车壳子被这种抖动传染了，也在颤抖着。慢慢的，他的上身在这种冷战中无力地软趴下来。
啊！
小男人忽然向前猛地再用力，再次把女人顶起， 女人精致的侧脸被抵在了车窗上，有种变形和站立。汽车连续的微抖着，她的脸看上去像个智障儿，眼睛翻白，嘴里不受控制地抽泣着。彻夜的癫狂没有给林倩带来任何的影响。当她再次出现在丈夫面前时，她仍旧是那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当然，在外人看来，她是一个高高在上、冷漠迷人的人妻。都说偷情的女人智商无下限，其实说来也不无道理的。一方面是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对情人的情，这不亚于在走钢丝。人在危险面前都会选择性的忽视和刻意的回避一些事情，林倩也是这样。虽然在外人面前她是高高在上的精英白领，但她毕竟还是女人。她忽视了丈夫的低落，也忽视了丈夫对她的冷淡，对于家里那种压抑，被她想当然地认为是丈夫这段时间劳累的缘故。所以在家的时候，她完全是一个让人称赞的好太太形象。
这段时间可能不回来了，公司研究新药，成功的话我会升任公司的执行总裁了。黄渤想退休了。
钟泽背对着妻子拉了拉领带。啊，是吗？那你注意身体啊。林倩柔声地回应着丈夫，语气中充斥着关心和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一丝窃喜。
嗯。
转过身，钟泽看着妻子的俏脸。怎么了？被丈夫看得有些不自在的林倩关心地问道。
没事儿。
钟泽支吾着扭身走出了家门。不知为什么，林倩觉得丈夫和平时有些不一样，但想到那已经让她无法忘记的即将要发生的癫狂，林倩选择性地忽视了丈夫的变化。炎炎的夏日已经走向没落，而萧瑟悲凉的秋日已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大家的生活。大街上的女人并没有因为天气变凉而收敛起来，仍然或赤裸着大腿，或穿着各式各样的性感丝袜，挑逗着男人们那敏感的神经。
哦，好久不见，变得这么美了，你老公没少滋润你吧？
艾薇薇表情夸张地打趣着林倩。
去，哪有啊？
林倩笑着回应着艾薇薇的调笑，那万年不变的淡然俏脸在这一刻解冻。林倩本来就身高1.7米，伸着一副瓜子脸，小巧殷红的嘴巴上的小穷鼻秀气迷人，一双大眼睛非常灵动，一头乌黑的亮丽秀发自然地披在肩上，一种高贵端庄成熟的气息自然从她身上散发出来。再加上她今天穿了一条咖啡色的短裙，上身里面穿着一件银灰色的毛线衣，胸前硕大的奶子把毛衣撑得鼓囊囊的，圆心领的领口把它包裹得严严实实，在外面则是穿着一件无袖的灰色针织风衣，衬托出她苗条的身材。腰间的一条浅金色皮带把她的小蛮腰紧紧裹住，同时又让她上身衣服与下身的短裙搭配完美的连接起来。一双修长的美腿不含一丝赘肉，被一双薄薄的肉色丝袜完美的套起来，脚上踩着一双银灰色的高跟鞋， 哒哒哒地扭着挺翘的屁股。也难怪艾薇薇会这么的夸林倩。在林倩来商城的一路上，不知有多少男人把眼睛瞟向她了。
你不是还在休假吗？这么早来这里干嘛？
已经恢复过来的林倩对于艾薇薇的调笑从容地应对着。当然如果不是那一刹那的失神
这样啊，不过你来了却不能轻易离开了，这不是一会儿商城要举办一个服装表演吗？你过去帮个忙吧。
艾薇薇笑着说道。我还是……
林倩有些迟疑。哎呀，别忙着拒绝啊，就跟 cosplay 一样，而且不会让你穿暴露衣服的。
艾薇薇知道林倩在顾虑什么，所以直接就挑明了。那，好吧。看着艾薇薇一脸期待的样子，林倩迟疑了一下，点头答应了下来。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商品的主要倾销地，而深圳这个沿海城市更是借着这股春风发展起来。作为市里比较出名的大型商城，自然而然地吸引了许多想要在深圳发展的商家的目光。一家颇具眼光的日本服装厂家便把目光放在了这里。他们生产的衣服说来也是五花八门，从比基尼到职业装。不过大部分看来他们走的路线是小日本一贯的猥琐路线，因为他们的服装怎么看怎么像是为了挑起男人的欲望而设计的。林倩是个精致的女人，但凡精致的女人从来都不会靠裸露来吸引男人的眼球，因为他们都很善于展现自己的性感与迷人。正因为如此，他在众多的服装中选择了那件淡雅的日本和服。和服是樱花色的，穿在身上把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不过当林倩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那种少妇特有的慵懒和端庄深深地震撼了在场所有的人。在这里不得不说，日本是一个极端好色猥琐的民族，因为即使是正规的民族服装和服也能很轻松地把女人特有的那种味道很好地展现在男人的面前。走秀很成功，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底层的平民老百姓，看一场美女时装秀还是很值得，特别是里面有像林倩这样的顶级美貌人妻。对于那些人来说，林倩只是可望不可求的存在，所以他们大部分也就是狠狠地盯着林倩美丽的身影看上几眼，幻想着什么时候可以把她压在身下。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想，至少杨凤不是。杨凤不知道什么时候混到了人群中，不屑地瞟着周边那些咽唾沫的男人。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美丽的身影被他玩过了。想到这里，杨峰不禁嘿嘿地笑了起来。或许是杨峰的笑容过于猥琐，也或许是杨峰的样子本来就很猥琐。站在他旁边的男人鄙视地看着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侏儒，向外靠了一靠。呸！杨峰轻轻地啐了一口，鄙夷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林倩上场了， 在肉光闪闪的走秀台上，被一身粉色和服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林倩，无疑是最吸引眼球的。高挑的身材，美丽的脸庞，给人的震撼力远远大于那些穿着比基尼的模特。几乎在场的每个男人都在幻想着那和服里面是怎样的迷人。当然杨峰不这么想。林倩出场开始，杨峰便低沉脑袋一动不动。他不用抬头都知道，此时正有一双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现在的杨峰是真的开始怕林倩了。本来他还以为自己可以征服这个女人，不过这个想法在那天夜里之后被没有了。那种传统的套路显然是无法在林倩身上获得效果的。一再的放肆以及最后的意乱情迷下夺走林倩后面的第一次，都没有让这个女人臣服。梁峰一再的努力反而让林倩变得更加的坦然。梁峰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彻底地得到了林倩的每一块肌肤，但也仅仅如此。他能感觉到林倩的心显然还是没有在他这里，虽然不甘但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谁让他是助乳呢？杨峰现在唯一的奢求就是怎么让这个女人给自己生个娃，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李东是一个屌丝，二十郎当岁，在一家小企业工作，朝九晚五，日子平淡如水，玩不起奢华，又生性腼腆，所以他很容易的就变成了宅男，除了工作就是在家玩游戏看电影，当然也会下几部动作片解决一下生理需要。每个屌丝的心里都有着那么一位或者两位女神，幻想着和对方共事云雨，李东也毫不例外。不过和别人那拿不认识的女人做女神的方法不一样，李东的女神确实切切实实地出现在他的身边，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机会去和他的女神接触，只能一个人悄悄地偷看一两眼过过瘾而已。他的女神叫林倩，已婚，那还是他无意间听到的名字。作为一个美丽的少妇，他的名字在整栋楼出现的频率还是很高的。而女神的丈夫是个很英俊的男人，李东见过几次，挺温和，听说还是大公司的老总。想想也是，只有这样的男人才配得上自己的女神呢。对于女神，李东的心中只有仰慕，并没有太多的奢求。当然偶尔的在心中意淫一下也是必然的。